好，那我们来看到今天的经文，记在雅各书，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一章的第九节到十二节。雅各书一章第九节到十二节，这是雅各对他的教，对神的教会，对基督徒的教导。同时，我们寻求的人也可以一起的来听神对我们的吩咐。我们真的盼望今天你能够因着这样的经文，也能够来寻求我们的主。如果你还不认识神，也能够来信靠他，得到那真正生命的冠冕。好，第九节，卑微的弟兄身高就该喜乐，但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升起，骄阳似火，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所以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路上也必这样衰残。第二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好，今天我们就来到自己的经文，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今天的主题是基督徒的喜乐和试验，基督徒的喜乐和试验。好，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先来唱一首赞美诗，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唱第八首赞美诗。这首赞美诗里面有一个词语反复的被唱到，那就是喜乐，同时也有一个词被一直的提醒我们，试验，试炼临到我们，所以我们要得着生命的冠冕，我们在今生必定会经历很多的试炼，这是主所允许的。但是主赐给我们最大的允许是那天上的荣耀，今天我们也听到了他赐给我们那永恒天上的产业。圣经告诉我们，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的，我们心也未曾想过的，你在世上最欢喜最喜乐的时刻，也不如那永恒天上的福气一瞥。你真的亏欠了永恒天上的福气，哪怕是只看到了一眼，你都会撇下这世上的一切。你真的看见了那神的荣耀，你就会撇下这世上一切你所以为的那能够让你喜乐的，完全的撇下，你会单单的来定睛那主耶稣基督在天上为你存留的宝藏，那永不衰残的基业，那没有小偷来偷，也没有虫子咬，也不用你担心惧怕的，因为神是全能的神，就像我们下午听到，他是所有权柄，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在他的手中。好，今天的主题是基督徒的喜乐和试验，这个盼望能够来安慰我们这些在教会中我们这些试炼当中的基督徒，也能够坚固我们的信心。好，开始之前我们还是祈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的再次的回到神的面前，一起祷告。阿们。雅各书第一章的九到十二节，我先来念一遍九到十一节。卑微的弟兄身高就该喜乐，这里卑微希腊文原文指的是社会地位很低，身高是指的是地位的高升，喜乐它原文指的是赞美，也有赞美的意思，感恩赞美的意思。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要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这里富足原文也有指的是物质上的充裕，降卑原文也指的是家道中落衰微。好，十一节，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所以神的命令，基督徒对基督徒的命令是喜乐，喜乐是神对我们的命令，也是神给基督徒的特权。 真正喜乐的人是对神感恩和赞美的人，这是神对基督徒的特权和命令。使徒保罗也曾经说，我们基督徒可以时时的喜乐，时时喜乐，你有这样的特权，你可以时时喜乐，时时的来赞美主。如果你真的时时的感恩，向神赞美神，那么你必定会时时喜乐，不会因为他在世上的地位的高低和得失，不会因为你在这个世界上所经历的不管是任何而改变。所以这种喜乐是世上没有的，是真实的，而且是牢固的，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不管任何人是不可能夺去的。这并不是自我的安慰，也不是我们自己在强颜欢笑。我们知道世上有很多的苦难，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悲伤，我们会哭泣，这也不是为了能得到人的夸口。因为神在今生加给他们的一切，不管是富足也好，不管是贫穷也罢，不管是健康也好，不管是病痛，甚至或者生或者是死亡，都不能够阻挡他们进入神的国，因为他们是得救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如果你真的经历了救恩，如果你真的重生得救，在你得救的那一刻，你就永远平安的，你就永远是安全的。因为神他在今生他就把那将来永恒的福气，在你信他的那一刻全部的都加给了你。即便是他们认为他们最糟糕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很多的困苦，但是即便是我们认为最糟糕的时候，我们要相信神仍然是掌管一切的神。因为他说过，他是叫万事相互效力，万事不管是对你来说你认为好的还是你认为不好的，他可以使所有万事每一个人人心相互效力，成就神的美意，叫爱他的人得益处，是叫爱他的人。我们看到最后第十二节的经文里面，是给那些爱他的人所预备的天上的那生命的冠冕，应许给那爱他的人，是神给那些爱他的人所有的一切。我们如何懂得真正的来爱他，不是凭着我们口里的宣称，是我们真的有这样的真实的生命，神所赐给我们那得救的生命，神把新生命属灵的生命赐给了我们，我们才真正的懂得怎样来爱他。因为我们人是没有爱的，我们里面是没有对神的爱，所以叫爱他的人得益处，永远享受在主里的耶稣基督里面的安息。所以真正属神的人，不论他们在今生的地位或者他们的背景是怎样的，还是贫穷的还是富足的，在属灵上他们都是平等的，都是富足的，他们都是最富有的人。所以不要以为你看到那个拉扎路他是一个乞丐，他似乎一无所有，那个路边的瞎子他也是一无所有，他也是只是 一身的破烂，但是他们却是最富足的，他们都可以在主里面喜乐，他们都可以在主里面大大的喜乐。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所处的位置是出于神至高的旨意，他们信靠主，他们相信神，所以他们内心的喜乐不会由自己在今生所处的位置或者他们所拥有的财富的多少来决定。真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发脾气或者各种各样的他们没有得到的东西，他们可能就会来跟我们来讨要甚至生气，但是他们不能够认识到我们对他们是最好的，我们会把最好的留给他们，我们不让他们接触一些东西是对他们有益处的。所以这是对我们的不信任，小孩子他会产生这样的焦虑。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也是这样的，我们不明白我们所处的环境为什么会这样，我们时常的会焦虑，因为我们不相信我们的主，不相信神。 不论是以色列王大卫还是以色列的乞丐拉撒路，他们都是神的儿女，他们都可以感谢赞美神，而且他们的喜乐是真实的。这样就能够大大的喜乐，这是世人绝对不可能体会到的。所以如果你想要尝试那天上的喜乐，那真正基督徒的喜乐，你必须经历到他的拯救，你必须有真正属灵的生命，那属天的生命才能够体会到属天的喜乐。雅各教导所有的基督徒，卑微的弟兄身高就该喜乐，就该来感谢主，感谢神。富足的降杯也该如此。所以我们就像不信的人，如果你在这个世界得到了很多，你应当来感谢神，因为我们不认识神，所以我们感谢不了，我们也没有办法体会那样神所赐给我们的喜乐。好，在这里就像约伯所说的，约伯曾经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所以你在这个世界上得到的是主所赐的，他你所失去的，神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也是出于神的旨意。耶和华的名，真正的基督徒他会认识到，不管我得到了多少，我失去了多少，真正的基督徒会来赞美主的名。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在那样的时刻，他一夜之间失去了十个儿女，一夜之间失去了所有的产业，他是那样的富足的人，富甲一方，但是在那一夜之间魔鬼攻击临到他，所有的一切都失去了，他仍然可以这样发出这样内心的感恩，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甚至他的爱人咒诅他，让他咒诅神，他也是那样的信号主。所以不论我们得到多少或者失去多少，都可以大大的喜乐，因为这是出于神的旨意。如果我们懂得完全的信靠神，那么就应当将荣耀来归给神，不是归给我们自己。主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所能承受的财富是多少，他给亚伯拉罕在世上许多的财富，也可以给拉撒路没有财富。所以很多人说信基督，来基督教有信仰，可以让他们在世上过得富足，可以无病无灾，那是虚假，那是魔鬼的谎言。所以很多人当他们经历世上的患难的时候，他们就离弃了神，他们就不来寻求神，他们会认为神是没有爱，他们就会因为试验，因为患难临到，他们就离弃了神。所以让我们来认识神的话语是怎么说的。神给了亚伯拉罕许多财富，他也给了拉撒路没有财富，成为一个乞丐。但是从他们内心，我们发现这两种人，两个极端，都会对神发出同样的感恩和赞美，他们都会感谢神，都会来从内心来赞美主。他们甚至他们可以彼此相爱，因为他们是神的儿女，神的命令是你们要彼此相爱。当然从他们的灵里面必定的会发出这样的感恩，他们会彼此相爱。贫穷的不会嫉妒富有的，富有的也不会轻视贫穷的，因为他们各自所在的位置都是为了来侍奉神，来荣耀神。所以属灵的原则是，我们来看一下神的原则是，多给谁的就向谁多取，多托给谁的就向谁多要。所以我们得到多少，我们的责任也越大，是相应的。我们都要按照我们所得到的多少来向神交账。所以就像信用卡一样，你用信用卡你用的越多，你要偿还神的越多。所以我们要按照我们在世上所得到的多少要向神交账。我们都是神的管家，我们都不属于我们自己，甚至我们的生命都是属于神的，我们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所以他赐给我们财富，是神赐给我们地位，赐给你能力，赐给你智慧，赐给你学问，各样的恩赐，神说了，都是从上面而来的，各样全备的完全的恩赐礼物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领受的恩典越多的话，那么你所担负的责任必定会越大，你所要交账的越多。神是按照我们个人所承受的产业赐给我们个人，就像神之前说的，有一千，有给他们一千的，也有给他们五千的，也有给两千的，不一样。有的儿女，有的人神可能没有嫁给他们儿女，有的人可能他们是单身的，可能有的结婚了，有的全职服侍神，有的是半时间来服侍神。有的人他们是声名雀跃在外面，有的人可能在背后里默默无闻来侍奉神，都不一样。他知道你所能承受的产业，他知道什么是对你的灵魂有益处的，所以他按照你所能够承受的你的能力来加给你。其实财富的加添并不能给人你在今生所得到的财富，不可能给你带来那真正的喜乐。我们没有因为我们在这个世上得到了很多财富，比以前有钱了，我们而真的比以前幸福了，快乐了，喜乐了。那样的喜乐只不过就像草上的花一样，雅各告诉我们，如果你倚靠这一切，那样的喜乐只不过就像草上的花一样，随时间的过去很快就会枯干了，那不是永恒的产业。你在世上所得到的世界的财富永远都无法满足人心的欲望，只有主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灵魂唯一的满足，因为他是灵魂的源头。所以你要寻求他，寻求你的源头，你要去喝最洁净的水在源头，而不是那些下游的水，你要去寻求他，才能够给人带来真正的永恒的喜乐。这样的喜乐绝对不会因为世上的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而且当一个人越发的来亲近主，他内心对主的感恩喜乐就会越发的加增。如果你没有那样的感受，就只能证明你离神很远，你远离了主，神的儿女。如果你没有那样的感受，那么你可能就已经远离神了。同时也教导我们，神的儿女，我们不要依靠这个世界的财富。雅各告诉我们，你不要去依靠这个世界的财富，不要去依靠你的能力，因为这一切都靠不住，都要过去，就像花一样，花很快开几天它就凋谢了，温度一高就枯干了，它所有之前的美丽都完全消失了。所以依靠这个世界财富的人，依靠这个世上富足的人也是一样，他们死的时候连一分钱都带不走。真的，那些明星你看到了，很年轻的就离世了，他们上亿的财产一分都带不走，他们赤身而来，赤身归去，还要如果他们不信主的话，没有得救的话，他们还要面临永恒的审判，地狱的刑罚。所以他们所拥有的一切，就像传道书里面告诉我们的，都会归给别人。更可悲的是，神必要向他们来追讨他们一切的罪债，他们所亏欠神的。所以神的儿女在任何时候都应当喜乐，正如使徒保罗对基督徒的劝勉。我们可以看一下腓立比书第四章的第十节，腓立比书第四章的第十到十三节，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在这里的喜乐，保罗所指的就是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希腊原文是思念，是将心思专注于，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所以保罗也是在学神的话语中所学会的，所领受神的话语所学会的，在经历当中， 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者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凡事都能做。是基督徒，凡事都能做，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时时喜乐。真的，我们必须反省我们。 我们自己的属灵的生命，每一个宣告自己信仰的人，我们的喜乐在哪里？我们真的有在主里面的喜乐吗？我们真的在专注于神的事吗？将心思意念专注在他的身上吗？这是我们很需要去思考的。还是我们只顾我们自己的事，只顾我们今生我们自己的事情，专顾自己？ 我们的喜乐是住在主里的，记住了，我们的喜乐是在主里面的，你不可能在基督以外去寻找，那短暂的，那靠不住的，像花一样会衰残，马上就枯干的那种，完全是信靠他而得的喜乐，不是依靠他赐给我们的任何，神祝福我们的一切，你不是依靠这些，这些不可能给你带来真正的喜乐。 神是借着这些来让你去思想认识他，去信靠他，单单是信靠耶稣基督，这样我们在任何时刻都可以知足，你才不会那样焦虑，你不会因为你失去了一些世上的东西你才焦虑，你才没有失去了那本该拥有的喜乐和平安，感恩和赞美，对主的感恩和赞美，这就是基督徒可以常常喜乐的秘诀。 真的，这样是需要我们去学的，去体验，去经历的，去试，在试炼当中成长的。保罗也是这样说的，不是生来就有的。亚伯拉罕虽然富足，但是他却谦卑虚己。他虽然那样的富足，但是他是那样的谦卑。他的喜乐，我们看到他没有建立在他今生的富足上面，甚至。 当他打赢了索多玛王，当他打赢了那几个王，救了索多玛王的时候，他说这些财富什么的可以归你自己，我一分都不要，属于你的。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喜乐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不是神所赐给他的牛群、羊群，那些世上的物质上面。 是建立在对神的完全顺服和信靠之上，这是最重要的。基督徒，我们可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8章的第56节。亚伯拉罕的欢喜快乐是因着什么？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他不是仰望他的牛群，他的产业有多少？ 他是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如果你真的寻求主，你寻见了他，你相信了他，在那一刻，你必定是世上最快乐、最喜乐的人。所以，我们回到拉萨路，虽然他贫穷，他困苦，甚至要靠财主桌上掉下来的碎渣而充饥，但是他的内心是喜乐的，因为他是得救的，他是神的儿女，因为他的盼望是在天上。他知道他死后的下一秒，他。 他就在亚伯拉罕怀抱里面，他就永远的跟神同在，他被天使接去，接到神的国里，享受那永恒的福气，那荣耀的，将来他会得到那荣耀的身体，不再有病痛。他浑身是疮，他以前，但是，他将来他必定会有那样荣耀，发出光来的身体，那样美好的身体，永不衰残。 他信靠耶稣基督，他没有因为地上在地上的时候受人轻视，所以拉萨路在地上的时候受那样受人藐视，被财主甚至不给他任何吃的，只是让他只是说圣经只是告诉我们他要吃财主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儿零碎充饥，而且他还要受着病痛的折磨，你说这是一个基督徒吗？我们很多人不信的人。 难道基督徒会经历这样的患难？不仅是乞丐，还要经历病痛的折磨，被人离弃，这是一个基督徒吗？ 所以看见，我们也看见他，看见他能够，他，我们看见他这个拉撒路，他对财主，看见这个财主天天奢华宴乐，他有对神抱怨吗？他有对神发出那样的抱怨吗？说神不公吗？神不公义，不公平吗？他在财主面前仅仅满足的是只能吃到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零碎儿，并且可能有狗来跟他抢。我们相信他也会为有机会就会给财主和他的家人来见证神的福音，因为从他的那种对神的仰望，对神的信靠上面，你也可以看见他的喜乐，他的平安。但是神在这里，他虽然在世上是那样的卑贱，神却将他升为高。当他死的时候，可能他只是被财主叫几个人把他丢在那乱葬岗里，没有人去管他，他的尸体可能被随便处理了。但是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当他死的时候，天使就将他接到亚伯拉罕的怀里，他就被天使带到天，带到神的国里面，这象征着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而且他将来还要，他将来还要来审判那地狱当中的财主亚伯，所有得救的人，他们将来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必要跟主一同作王，要审判世人。所以当生前的财主，他必定的也会受到拉撒路的审判，他也要来起来审判。这就是拉撒路喜乐的根源，没有任何人能够夺去的福分，因为他所仰望的，他所追寻的是那天上的福气，那永恒的产业。所以雅各告诉所有神的儿女，不要将眼目看向这个世界，不要依靠世上的富足，不要依靠这些人，你的能力，你的财富地位，人所看为尊贵的，我们今天人所看到的是都是人所夸口的，我们的地位，我们的家境，我们有多少的产业，我们的学历，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人们所奉承的这一切，这些东西绝对不可能带入永生，也不可能换取永生的生命，在神的面前一文不值。如果你没有善用这些神所赐的恩赐福分来寻求他，那对你来说是咒诅，将来神会在你身上追讨你亏欠他的这一切。你没有好好的来运用这些神所赐给你的财富，去敬拜，去感恩，向他感恩，去敬拜他，去寻求他。人如果依靠自己的富足，依靠自己的智慧和能力，终将是虚空的虚空，不可能拯救他们脱离灭亡。我们看见经文的升高，在这里升高和降卑都是被动的时态，都是被动的时态，显然这是神的作为，是出于神的作为，是神为着他每一个儿女量身定做的。因为我们的本性都爱罪，因为人都是贪心的，我们都是贪婪的，神让他们陷入经济，有时候神会让我们陷入经济的困难，损失很多财富，并没有按照我们心里面所想的来给我们，因为那是灵魂的毒药，如果是按照我们的意念，那绝对是灵魂的毒药。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十节里面，保罗告诉我们，贪财是万恶之根，有钱人贪恋，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脱离，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所以这样的人是最愁苦的，所以他们没有喜乐。神会除去这些神的儿女他们心中的偶像，让他们经历地上的损失。真的，有时候我们因为贪心，我们会陷入这样的绝境，陷入困苦当中，来使我们谦卑悔改归向神，目的是让我们谦卑，让我们悔改。真的很奇妙，神有时候借着我们自己的罪所带来的 我们自己要承担的损失。如果你真的是神所拣选的，你会看见这是神的作为，神在提醒你赶紧的回头，不要继续的贪恋这个世界的东西，你要来寻求他，你要求告他的名来拯救你脱离这一切，你才能够有平安。我们都知道浪子的经历，神原本赐福他有一个富足的家庭，但是因着悖逆，他对父亲的不逊，他得到了父亲的产业以后，他就远走高飞，去过他自己认为幸福的生活。结果神借着饥荒，因着他无节制的挥霍，他浪费资财，任意放荡，他陷入了落魄。他还指望着依靠自己的能力去给人养猪，想要得到更想要来维持他的生命生计，但是结果越来越糟糕。当他越发的依靠自己，依靠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最后连饭都吃不上，还要跟猪抢食，过得连猪都不如，从一个王子沦为乞丐。神让他经历这一切的目的是引领他悔改，所以神给我们在世上的患难的目的，不是要报应我们的罪，他要报应你的罪，他立刻让你死去，他可以立刻让你受到地狱的刑罚。他让患难临到你，是因为他要引领你悔改，他没有必要让你承受那要有那么多的患难临到你，他可以完全可以让一个罪人立刻的受审判，公义的审判。他让你经历这一切，是为了让你悔改，来归向他，不是要报应你的罪。在最后绝望的时候，神就赐给了那个浪子悔改的心。当浪子醒悟过来，他要悔改，他回转归向他的父亲的时候，当他真的回转，回到他的父家，他的父亲老远就看着他，就跑过来抱住他，就连连与他亲嘴。他的父亲完全没有纪念他从前一切的过半，按照他本来的样子，所以让他懂得思念他父亲的富足。当他思想起他父家是那样的丰盛，而且他父亲是那样的慈悲怜悯，最后转身回到父亲那里，神使他降卑的目的是引领他悔改。当他真的谦卑在父亲面前悔改的时候，当他真的看见自己完全堕落罪恶，他根本连做他儿子的都不配的时候，只配做一个雇工，那么我们看到他的父亲有没有把他赶出去？没有，他的父亲反而重新的接纳了他，将戒指戴在他的身上，将上好的衣服戴在他的身上，穿在他的身上，为他杀牛宰羊，将他从粪堆中升高，并且他的悔改甚至让他的父亲与他一同喜乐，全家都要为他欢喜。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同样的是这样的，如果你真的信靠他的那一刻，神和整个天上的天使都要为你欢呼赞美。所以当神使我们降卑，是为了更加的来洁净我们。我们的重生得救是神教我们升高，因为耶稣基督的名赐给我们儿子的名分，不再纪念我们的罪，赐给我们一颗圣洁渴慕圣洁的心。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旧的性情是倾向于犯罪的，是倾向于依靠我们自己的，骄傲依然在我们内心保留了一席之地。神就会来管教我们，如果你是他的儿女，他就会来管教你，来试炼我们，让我们看见自己的罪，我们暴怒的脾气，我们属血气的心，我们对神话语的不顺服，所以我们会过得是那样的痛苦。神要责打我们，他要管教我们，让我们能够谦卑的顺服在他的面前。他阻挡我们要犯下更大的罪，他在引领我们悔改。所以一个人的悔改不是你自己说我要悔改我真的能够悔改，是他引领你，是他赐给你那样悔改的心。在我们他在我们内心周围，他会安上篱笆，不让我们继续亏损他的名，不让我们继续吃毒药，吃那有毒的食物， 让我们重新的能够回到平安的路上。真的，你做了父母以后，你真的能够体会到神是那样的慈悲怜悯，因为我们做父母的很能够体会到我们对儿女的那种关爱。虽然我们不好，我们都是那样的善待我们的儿女，更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让我们重新的回到平安的路，这样的过程感受可能是愁苦的，让我们感受到那样的愁苦，但作为真正的基督徒，他们在内心依然是喜乐的，依然会感谢神来赞美主，因为他们的心的心里面的那颗心心是渴慕圣洁的，所以他们甘心乐意的接受神的管教，这样才能够结出更多属灵的果子。因着他们对神的顺服，让他们确信他们自己是属于神的，所以这也是基督徒得救的确信，他们就会大大的喜乐。所以我们要去看，去检查我们的心，他们会为他们失去的欢喜，甚至他们会因为他们失去了而欢喜，因为他们被管教而欢喜，他们会因着他们所经历的患难而欢喜。这是世人所不能理解的，你怎么能够理解？你损失了那么多产业，你在世上你得失去了那么多，有的人像约伯，十个儿女一夜之间死去了，所有的产业一夜之间都破产了，你怎么能够说他能够还是欢喜的呢？我们从他对神的感恩和赞美来看，他的内心，他的灵里就是喜乐。虽然他是那样的愁苦，他会因为人是软弱的，人的肉体会软弱，但他们不会一直陷在软弱里面，他们是有节制的，不会无限制的绝望，所以他们会为他们被神重新的接纳而欢喜。只有他们重新的回到神那里，他们才能够从神那喜乐，为他们那存留在天上永恒的产业而欢喜。所以这也是帮助我们来分辨我们自己到底是不是属于神的，不是看我们在风平浪静的时候，不是看你在无病无灾的时候，而是看我们在患难当中，在困苦的时候，我们内心所依靠的到底是什么。真的让我们真的检查我们在我们困苦的时候，你所依靠的是什么？是继续依靠你自己而困苦绝望而抱怨而发脾气而充满了苦毒，还是思想神的作为，神在我们身上有什么美意？你有没有思想，当你在这样的困苦当中的时候，你有没有思想神要在我身上成就什么，他在我身上有什么美意，让我学会谦卑。人是最骄傲的，人心的骄傲阻挡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为什么你还没有得救？为什么你没有喜乐？因为你的骄傲阻挡了你。神是阻挡骄傲的人，他是赐福给谦卑的人，他是让我们学会谦卑。不是你真的愿意谦卑，没有人愿意谦卑，在神的面前那是痛苦的，那是完全违背我们自己内心的。所以神会让我们学会谦卑，让我们懂得来依靠他，而不是依靠我们自己，让我们来检查我们的行为，来检查我们的心。往往神会借着我们所遭遇的不顺来帮助我们查验我们的心，往往我们还是那样的骄傲抱怨发泄，他是让我们来检查我们，好引导我们行在正道上面。所以让我们的眼目不要去看这个世界，虽然是那样的赏心悦目这个世界，但是终将过去，而是要你要定睛在他的身上，耶稣基督的身上。你不要说我定睛在神的身上，神你怎么定睛？你看得见吗？你要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你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你就是定睛在神的身上。不要颠倒了这个顺序。很多人说相信神，他们根本就不认识，因为他们对耶稣基督是谁都不认识。唯有主的话语是永远立定的，所以我们要定睛在主的话语上面，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话语上面。耶稣基督只是通过他的话语来彰显他自己，没有别的方式，不会在梦里面，不会在异象当中。所以你必须每一周来领受神的话语，不然的话你不可能对他有，如果你不继续的领受神的话语，不来寻求认识他， 你不可能对他有真正的认识，也不可能真正的寻见他，也不会认识神。所以唯有主的话语是永远立定的，但这样的试验在那灭亡的人身上，所以这样的试验临到那灭亡的人是咒诅，是审判。他们必越久会越恶，所以提摩太后书的三章的十二节里面，保罗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进前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所以基督徒受逼迫、受患难，是神所应许的。如果你真的想要立志的来遵循神的旨意，你必定的会受逼迫，会受到患难。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那些假冒为善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他也被人欺哄，越久越恶。这样的人他们不听真理，因为他们不属于神的，他不属于神的人。接下来第十二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这里忍受希腊原文也是忍耐，忍耐试探也是试验，可以说成是试验的人是有福的。这样的人是或者说是被祝福的，被祝福的是特受恩宠的，受神的恩宠，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冠冕就是奖赏，奖赏必得到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所以同样面临试探，有的人陷入试探当中堕落，犯罪堕落，有的人是忍受试探，坚持对神的信靠。所以忍受试验试探是不是罪，这是两种不同的状态，一个是进入试探里面，一个是忍受试探，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状态。但是雅各说忍受试探的人，能够忍受试探的人才是蒙神祝福的，确切的说蒙神祝福的人是那些忍受试探的人。雅各教导我们真基督徒的标记，让我们懂得审查我们的信心是不是神所赐给的，所以这非常重要。神说 这些经文是来帮助他的教会。我们都会面临试探，没有人不会面临试探，就连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作为人子，他刚刚出来要侍奉传道的之前，他都遭受魔鬼的试探，但是他从来都没有犯罪，没有被试探所胜。但是忍受试探不是犯罪，是神的祝福。你能够忍受试探不犯罪，那是神的祝福。我们每天都会经历很多试探，来自我们内心的，我们的邪情私欲，来自我们身边人的可能别人的对你的冒犯不友好，来自突如其来的变故，这是我们掌控不了的，都很容易让我们陷入试探，犯罪得罪神。但是神说他的儿女可以忍受试探，就像基督一样，却不犯罪，尽管他们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也是非常值得，因为圣灵住在他们里面，他们已经脱离了罪的捆绑，他们不是没有能力胜过罪，他们不再是罪的奴隶，他们得救以后他们不是罪的奴隶，他们顺服圣灵，他们会向神祷告祈求，不让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不按照我们的意思，不随从我们的情欲，他们愿意顺从神，他们会做这样的祷告，神就会来搭救他们，从而与罪征战。他们必定的这样祷告的同时，他们必要与自己的罪来征战，致使他们心中一切亏欠神的罪，是一切他们所知道的一切，甚至包括隐藏的罪，神会让他们看见。忍受试探的人是与罪完全决裂的，是你不可能说我想保留一点点我之前的脾气，坏的脾气，我的骄傲，我之前所喜爱的罪，神所不喜爱的，我可以保留一点点，不可能。与旧的生命是征战的，不仅仅是那些显而易见的罪，我们也说了，包括许多隐藏的罪，我们不容易察觉的罪，神要炼尽你的渣子，不是让你真的选择那些容易抵挡的罪， 甚至很多你隐藏的罪，他会在让你学会，让你在试炼当中察觉到，让你真的能够完全的离弃他们，更加的为神所用，成为圣洁。所以当神将我们放入一个新的环境，比如神赐给我们家庭，让我们从一个个体，可能重新我们一个人生活，我们自由惯了，而进入一个集体当中，让我们学会懂得如何来与家人相处，让我们承担起了新的家庭的职分。曾经我们只是一个学生，后来我们有家庭了，我们成为了父亲母亲，我们也是一个儿子，我们还这些都会暴露出我们内心隐藏的罪性，我们的自私，我们的骄傲，我们的懒惰，我们的坏脾气等等，许多试探就会临到我们，都会激动我们的情欲。可能从前你只是没有遇见而已，如果你是没有遇见触发的条件，还没有这样的水土让你来滋养这些罪，让它暴露出来，可能只是隐藏在内心里面。但是现在你有了权利，你有了新的身份，你有了新的职责，可能这些就会成为你的试探。神要借着这些来试验你，让你学会谦卑。我们因着陷入试探而痛苦，因为得罪神而焦虑，我们需要不断的在真理中学习和祷告。所以基督徒，你不可能停止聚会，你不可能说我不来祷告会，你想指望在私下祷告，但是神也命令我们应该在公开祷告会。如果你连公开祷告会都不参与的话，我很难想象你在私下祷告会会求什么，是不是神所喜悦的祈求圣灵的帮助。但是神应许他的儿女，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是忍受试探的人。所以他懂得如何来教训我们，在跌倒中扶住我们，我们会跌倒，但是他会扶住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刚强。基督徒不是不会犯罪，我们会跌倒，但是神会让我们再次的站立起来。一人跌倒多少次，他都会让我们重新的站立起来，我们就能够战胜罪，更加的来洁净我们自己。所以当我们越发的信靠主，我们就越发的可以在试炼的时候对站立得住，我们就可以忍受试探，你就可以在试探来临的时候经历得住，站立得住。就像约瑟，我们看到雅各的儿子约瑟几十年，那么多年所忍受的试探有多少，神一次一次的坚固他，脱离一次一次的凶恶，他被他的兄弟出卖，丢到井里想要害死他，最后被卖到埃及，在埃及又被埃及的那个波提乏的妻子，为他的奴隶主成为了奴隶，被奴隶主他的奴隶主波提乏的妻子陷害，下入监狱里面，让他宁可，但是约瑟他宁可自己遭受损失，即便他受到迫害，受到他家庭的迫害，受到别人的迫害，不公的待遇，遭受到毁谤凌辱，受到虚假的指控，被下在监狱里面，忍受了多年的不公的待遇，但是约瑟他敬畏神，他不犯罪得罪神，他持守正直，他仍然仰望主。这就是一个真正神所拯救的儿女，这样的果子需要长期试炼的结果。我们需要经受这样的试炼，不是一蹴而就的，没有人生来一个小孩生出来就能够很强壮，不可能，我们都要经历着困苦，经历着患难，磨练成长。所以需要圣灵的浇灌，我们需要神的道来洁净我们，所以我们需要听神的话语，需要在多年的祷告中征战。基督徒，这是我们必须征战的，不然我们怎么去向别人见证我们是得救的人。所以让我们来学习神的话语，来鉴察我们自己的心。假如你做基督徒多年以来还是那样容易犯罪，还是像陷在泥潭里面拔不出来，一直面对试探的时候，试探一来就垮了，是那样容易被打倒，也不反省我们自己的罪，还以为我们坚持在真理当中，但是从你的表现来看，从你对试炼的反应来看， 我们还是那样的充满了自怜和自爱，我们对别人是那样的抱怨，抱怨人的不公，抱怨那些恶待你的人，甚至真的假如他真的恶待你，你是那样生发出抱怨，不理解，看待这些问题总是以我们自我为中心，真的以我们自己的得失为中心，以我们满足自私的利益为出发点。你损失了多少，以我们自己的损失为出发点，还自以为行得好，而不思想神在你身上的作为，而没有对神的感恩和赞美，这样的信仰可能没有真正属灵的生命。一个忍受试探的人，他的祷告会像诗篇的作者那样祈求，主啊，求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罪，他还有很多隐而未现的罪，来鉴察我的心，求你来查看我的心，我的心是诡诈的，看我里面还有多少的恶，引导我走正直的路。他真的很担心他的路走偏了，他走偏了神的道路，他会担心。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不会骄傲的认为我一定是行在神的道路上，不管我做的事，不管我遵不遵守神的命令，不管我怎么样，不管我犯罪也好，我在罪中也罢，我还是在神的道路上，不可能。他会祈求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心思，试炼我，求你来鉴察我，不是我自己自夸，而是求你来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我们怎么可能说你来鉴察我的心？我们都知道我们对自己的是最理解的，很多时候我们总会说我们是最了解我们的，但是真正的神的儿女，他们总是在鉴察，求神来鉴察他们的心思意念，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心思意念，来试炼我，甚至来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真的有的人一旦没有合自己的心意，他们就很容易暴怒，很容易怨恨，控制不住。但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不会坚持自己的意念，他们可能因为会有坏的心，但他们不会坚持，他们以自我为中心，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因为他们真正认识到自己内心的诡诈，认识到自己需要时刻的来，认识到自己，我时刻都想要做我的主，我时刻都想要听我内心自己的声音，而将主从我们的心中拉扯下来，我们不愿意接受主来做我们的主。但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们是那样的渴慕主来做他们的主。所以说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意念，是那样容易选择，那样容易服侍的事情来做，所以我们人是那样的懒惰，我们是那样容易选择那些容易服侍容易做的事情，而选择那些迎合我们心意的事情来侍奉做工。我们逃避那些困难的，我们不喜欢的，甚至会损害我们自身利益的服侍侍奉，我们就逃避那些让我们感受到不舒服的。所以神的儿女又要记住耶稣基督的真理，他怎么教导我们的，你要来听他的话。他说什么？他说灭亡的路是宽的，是容易的，是可进可退的，你可以选择来，你也可以选择不来，那是灭亡的道路，你完全可以按照你的心意，很符合人的心。而天国的道路是什么？是窄的，这条路是非常狭窄的，充满了坎坷的，充满了悔改的泪水的，在路边有猛狮，有强盗，有灰心谷，有绝望地牢，班扬写了很多这样的比喻，有灰心谷，有绝望巨人，基督徒被关在了绝望地牢里面。在天路历程上，这是没有神的人绝对不可能喜欢的窄路，所以得救的人是那样的少。你要知道你所走的路是窄路，不是迎合你自己的心。所以假冒为善的人，他们都喜欢选择那些容易的事情，他们一部分顺服神的话语，一部分顺服自己的情欲，他们不肯听责备的言语，那些警戒的话语也不能够顺服，也不能够领受，他们听很多道他们也不能够领受，所以他们不能够忍受试探， 回到试探，他们不能够忍受试探，没有耐心。但是雅各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在试探的来临的时候能够站立得住的是有福的，不犯罪跌倒的信靠主的人，那些行在窄路上的人，那些不求自己的心意只求神的心意的人，他们宁可挖出自己有犯罪的双眼丢掉，砍去自己犯罪的双手，他们如果可能，如果是眼睛让他们犯罪，他们宁愿挖掉眼睛，他们如果是手让他们犯罪，他们宁可砍掉手，也不愿意让他们整个身体下入地狱里面，那是灵魂的灭亡，将来在地狱里面永恒的烈火。他们宁可痛失自己肉体所喜爱的罪，也不愿意丧失自己的灵魂。这就是忍受试探的人他们所经历的。基督徒的一生都在面临试探，可能你会觉得风平浪静，但是你会他们内心里面所经历的征战你根本就看不见。基督徒他们有时候会躲起来，他们会在神面前哭泣，为着他们所要祷告的事项，为着他们的爱人的灵魂，他们亲人的灵魂哭泣。只要他们活在世上一天，他们是必要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就像尼希米所带领的那些人，他们是一手拿着兵器随时要抵挡仇敌，一手要做工一手来做工，来建立耶路撒冷的城墙，神的教会，来建造神的教会。神应许这样的人是有福的，因为这是神在试验他们，他们经过试验以后，神应许必得生命的冠冕。如果你在试验中你真的站立得住，最后你神应许你要必要得到生命的冠冕。生命的奖赏是什么？就是那永恒天上的产业。所以基督徒必须清楚你所经历的试炼，所面临的试探，神在试验你，是神在试验你，记住了，不是无缘无故让你临到这一切，在你身上发生的一切是神应许的，这是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时时的喜乐，而且他的目的是让我们得到生命的冠冕，不是来挖苦，来为难你，来让你感受到困苦。我们管教儿女，儿女觉得内心痛苦，我们也难受，但是目的是让他们悔改，让他们能够走正确的道路。那永生的生命，神是为了让我们得到生命的冠冕，那真正永生的生命，只有这样才能够见证你是神的儿女。所以不要到最后一刻，生命的最后一刻，神会对你这个曾经做过祷告的，做过信仰宣告的，做过得救见证的人说，我不认识你，你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是最非常悲哀的，当最后一刻来临的时候，当你在天国大门外面敲门，主啊主啊让我们进去的时候，神会说，我从来不认识你。所以神所赐给我们那生命的冠冕，那和基督一样永不衰残的荣耀的身体，和基督一同在天上做王，王是拥有一切的。那么你今生的损失算什么？所以那么你被人藐视，你被人污蔑，你被人毁谤，你被虐待，甚至被杀，又算得了什么？这是神的话语，那不都是神允许在你身上的吗？我们看到历代的圣徒，甚至连主耶稣自己都是这样经历过来的。基督徒在地上一切所经历的苦难，只会加增他们在天上的喜乐。所以不要，这些都会加增你在天上的喜乐。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痛苦焦虑，反而可以欢喜快乐。除非你故意犯罪，除非你自己让自己陷入试探当中，你不悔改。因为神应许必要赐下生命的冠冕临到那些忍受能够在试炼当中试探当中站立得住的那些爱神的人。所以一想到那一天我们能够与主面对面，将来有一天，有一首歌里面唱的非常美好，与主面对面那一天，我们会是多么的欢喜。我们在一生当中在向他祷告，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他的真容，但是在那一天临到的时候，真的，当你死后下一秒你的灵魂立刻与主同在的那一刻，你来到他的面前，他来迎接你的那一刻，欢欢喜喜拥抱你的那一刻，那是多么美好的。 就我们的喜乐会是何等的大，难怪在天上的那些圣徒，他们可以昼夜来赞美主，一点也不为过。这美好的应许足以让基督徒承受一切的试炼，任何的试炼都不可能打垮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所以不管他要承受怎样的困苦，在这个世界，也不可能打垮一个真正得救的基督徒，重生得救的人，就是神。 所说那真正的爱神的人，所以什么爱神的人是爱他。如果一个人说爱神，那么他必定会爱神所生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会爱神的教会，他会侍奉神，不是凭着嘴，他会来侍奉神的教会。所以当你真的得救的那一刻，你真的渴慕一生来跟随主，你会来。 寻求他的心意，你会渴慕来侍奉他，你会跟主说：“主啊，我要为你做什么。”之前主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但你真的得救以后，你就会说：“主啊，我能做什么？我能为你做什么？”你就会把你的一生献给主，主就会带领你，在这一生的道路上，无论是任何的患难坎坷，他都会与你同在。所以，真正爱神的人是那些厌恶自己的人。 厌恶自己，轻看这个世界的人，恨恶一切罪的人，并且竭力劳苦的来侍奉神的人，他们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神的旨意成就。这样的人难道会抱怨神，会讨厌神吗？会逃避吗？会逃避神对他的呼召吗？会为自己的任何罪找借口吗？绝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所以雅各指着生命的，所指生命的冠冕。 是那些为那些爱神的人所预备的，所以我们这些还没有经历到救恩的，我们真的盼望你能够真的认识主，也经历到神的拯救，也得到神所赐给你的那样的爱，你能够来爱神，那么你就会经历到神与你的同在，神将来必定的会将那生命的冠冕赐给你。好，我们来做结束祷告，一起，我们再次的来到神的面前，阿门。